会和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又愿主你的圣灵亲自浇灌在我们中间，所做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主，我们也坦然承认我们一切的过犯，在过去一周甚至过去的人生之中，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违背了你的旨意，我们甚至忘记了你的名。但今日愿主你能够再次叫醒我们的耳朵，提醒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。求主你的宝血能够遮盖我们，洗净我们，也求主你的手亲自能够扶持我们，使我们能够侍立在永生神的台前。神啊，求主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也悦纳垂听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祈求，让凡来到你面前的一个也不失落。软弱的你加给我们力量，寻找的你让我们寻见，叩门的你就为我们开门，使我们众弟兄姊妹一同欢喜快乐地聚集在你的面前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把今天一切所做的都奉献在主的名下，愿主的名得荣耀。我们的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，
阿门。
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一个什么功课？耶稣行了一个什么神迹？在大海上起了风浪，所以耶稣直接斥责风和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，然后风浪就平息了。你明白吗？我们所信的这位主，我们所跟随的这个耶稣基督，他有权柄让风浪止息，还有什么难成的事呢？还没有。在他有绝对的权柄掌管宇宙万有，掌管天地万物，也掌管我们的生活。但问题是什么呢？你在不在主的船上？主在不在你的生命的里面，可以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这个人生的里面一切都风平浪静。所以感谢主。那礼拜五的时候，礼拜五过去，这个礼拜五是中秋节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也在这里欢聚一堂。我们有美食啊，我们还有赏心悦目的这个悦耳的这个音乐，我们有小朋友帮我们为我们演奏钢琴啊，小提琴啊，还有一个弟兄的拉二胡啊，真的很好很好，很美好。所以在基督的里面，你会发现有主的爱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常在他的面前。但现在有一个挑战，有什么挑战呢？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主认识有多少呢？对我来讲，短宣回来以后呢，我就一直想怎么能够传福音呢？我也很想去传福音，但是我发现还是不敢传。看到有一个这个亚洲的面孔，或者我可以说他是中国人，然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冲动去给他传福音，结果我的脚却耐不动。心里面说我应该去跟他谈福音，可是我的另一个心里的声音在发抖，说万一。所以你发现我还是很多时候不敢传。上个礼拜我也祷告主啊，你让我有机会传福音，然后我就去帮光颜社的那些癌症的家属去买菜带他们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啊，你们有没有去教会？去教会啊，一个四个人，三个去教会，还有一个是刚来啊，刚来我就过来，你跟他们去教会，我还是没有敢张口跟他讲，哎，我跟你讲讲耶稣。我发现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知道，可是我们不一定明白；我们明白，可是我们不一定清楚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信的神，我们的这个耶稣基督呢，给缩小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的里面，在十七章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登上一座高山，在那里改变了形象，有摩西跟以利亚 向他显现，跟他一起说话，然后有天父的声音在天上来宣告，然后门徒，他带了三个门徒在那里经历了这一切。那我就在想，我们现在对传福音的事情有胆怯呢，有无所谓呢，有的时候也想不起来呀，门徒怎么传福音呢？彼得他们怎么传福音呢？雅各他们怎么去跟别人见证基督呢？如果那个时候的门徒像我今天一样的话，我估计这个世界上教会已经不存在了，因为大家都不敢出去传，都不想传，都不愿意传啊，那就自己好好啊，我就好好的读经祷告啊，我敬畏上帝啊，将来我跟上帝在一起，好了，阿门。然后我们的孩子不认识主，我们的邻居不认识主，我们的朋友不认识主，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他们听不到主的名，你觉得 教会还能存在吗？教会还能存在到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吗？哎，不会了。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是不是比我们更有知识呢？是不是比我们更有勇气呢？是不是比我们更有经验呢？哎，不是的，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有软弱。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他们马太写马太福音，约翰写约翰福音，包括马可写马可福音，当他们写到他们经历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明白，甚至有很多时候他们也软弱，彼得也很软弱，甚至三次不认主，他不敢说我是跟耶稣一起的，我不是信耶稣的，啊，多马也很有怀疑，雅各那个时候也有自己，雅各跟约翰两个兄弟俩，他们争什么呢？耶稣将来当了国王的话，我们两个一个左边啊，一个右边，哎，这多好啊！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你看，他们也有软弱，他们有很多的时候，他们也不明白，包括登山变相的时候，他们看到的是害怕。你会发现，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基督徒，一样跟随耶稣基督的人，但当他们经历到了与主面对面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份荣耀的时候，他们就不再是那个无知的小民，他们就敢于走出去。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，登山变相在每一个门徒的心目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耶稣基督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呢？圣经说过了6天，耶稣就带着彼得、雅各、雅各的兄弟约翰上了高山。如果你要去以色列旅游的话，那里有一座主变相堂啊，他们在这个尼泊山顶盖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啊，他们说这个是耶稣基督当年登山变相的地方，在那里盖一座教堂纪念耶稣基督登山变相，你可以去参观。那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选择这个时候来去做这件事情呢？你会发现耶稣基督他的来这个世界上33年的时间，前30年的时候默默无闻，在家里面照顾弟弟妹妹做一点木匠的活，赚一点钱养家帮助自己的妈妈然后默默无闻的生活。后来从30岁的时候，他开始出来传扬福音，他很明白他的人生目标，他很明白他的人生计划，他很明白他应该怎么做去完成天父的旨意。那登山变相也是一件他很清楚要做的事情，这是一个转折点。在登山变相前的2年多的这个时间的里面，他到处走啊，到各城各乡去传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疾病帮助很多的人。现在呢，现在他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日子临近了，他要完成上帝拯救这个世界的计划，他必须要进入耶路撒冷，必须会被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抓起来，然后钉在十字架上，必须要死。所以他就跟他的门徒讲，人子要被人出卖，然后呢要钉死，死后3天要复活。他的门徒听了以后，哎呀，你这么伟大的一个拉比，这么好的一个老师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不可能不可能，不可以不可以。所以你看在16章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就问彼得，问他的门徒一个问题，他们说我是谁呀？耶稣做了很多的事情，老百姓心目中的耶稣是谁呢？百姓门徒们就说有的人说你是先知，有的人说你是谁，耶稣就问门徒们一句话，你们说我是谁呢？你们跟了我今天3年呢，我做了什么事情你也看了，我说的事情，我说的话你们也听了，我现在要走完我的人生历程，我要完成最后一个救赎工作的时候，你们怎么看呢？你们怎么说呢？彼得说你是基督啊，耶稣听了以后心里很满意这个是天父告诉你的，他知道时候到了。所以你看在耶稣的事迹的里面，他不只是在这个地上走一走，传传福音，然后介绍介绍天国的事情，然后帮一帮穷人，帮一帮有病的人，然后做一些这个好像很神迹的事情，然后就觉得不是，他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完成，上帝的救恩的计划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他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3个最亲近的门徒上了高山。为什么要暗暗的上高山呢？耶稣应该像5饼2鱼的神迹一样，把这些人都你们都过来你们不要以为我就是那个拿撒勒的人，你们也不要以为我就是一个木匠， 你们也不要以为我只是能够做一点神迹，其实我是神，我是神的儿子，你们都来都来都来，哎，到山底下看着啊。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聚集在西乃山下，当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，你无法想象那个宏伟的场景，有雷声，有那个火光，有大的声音，那种大的荣耀到什么地步呢？以色列人吓得要死，哎呀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上帝降临在西乃山上啊，耶稣可不可以呢？可以啊，他完全可以隆重的降临在山上，让世人都向他举目，世人都向他下拜，那不是上帝的计划。如果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唐崇荣牧师形容这一种叫什么呢，叫地狱传福音法，以后也会有机会跟你们讲什么叫地狱传福音法，不是这个。你发现耶稣没有，耶稣暗暗地带着三个门徒上了高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还是不明白上帝的计划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当耶稣说我要死，彼得说万万不可，耶稣说我要去上十字架，彼得就拦住，不能去不能去。耶稣基督暗暗地带他们上了高山，是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，要让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真实的认识到耶稣是那位弥赛亚，是那位救主，是我们的神。他不只是一个好人，他不只是一个能行神迹的骑士，他也不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他是我们的神。所以到了山上以后，圣经上说他就变了形象，脸面像日头一样明亮，衣服呢洁白放光，那是荣耀的形象。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，不再是在人眼里看不起的，不再是让人觉得好像很普通的，他有一份荣耀。所以当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想起了彼得跟他们，他想起了那一幕的时候，我们亲眼见过他的荣光，就是什么荣光呢？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那份荣耀让他刻骨铭心。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啊，我们见过他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当使徒们再次站起来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了胆怯，他们没有了顾虑，他们可以大声地呼喊说，来呀，这才是我们的弥赛亚，你们都应当来信靠他，都应当来跟随他，都应当来仰望他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见到了那份荣耀的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信的耶稣是神吗？你每天祷告的这位基督，他是一个荣耀的基督吗？或者你只是把他缩小了而已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上帝缩小了。为什么缩小？我说啊，没办法，不可能，上帝做不到的啊，上帝不听我们的，上帝看不到我们这一切了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把上帝缩小了。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山上他变相的时候，在荣耀的里面，让彼得雅各约翰再一次在心里面坚定了一个信念，他就是神。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的人不相信耶稣是神，一直到今天很多的人还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他们不明白，他们说，哎，那不就是一个拿撒勒人吗？啊，那不就是一个西方的人吗？那不就是一个犹太人吗？不，上帝是有荣耀形象的上帝。所以当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摩西出来了，伊利亚出来了，啊，那两个在路加福音那里说，摩西跟伊利亚跟耶稣谈论什么呢？谈论将耶稣将要上耶路撒冷去被钉十字架的事情。原来耶稣的这个救恩，它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。也有的人说，哎呀，耶稣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啊，等到他30岁的那一年，所以上帝就拣选了他，让他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。不是这样的。摩西跟以利亚的出现，表明了耶稣基督成就了他们所做的这一切。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讲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，实际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一直要做的事情。耶稣所成就的这一切，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一直以来所要做的事情。摩西代表的是律法，他将十诫带给以色列人， 他把律法带给以色列人。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律法的目的是让人们能够圣洁，蒙上帝的祝福。所以在律法的里面很简单，你做到了，上帝祝福你；你做不到呢，上帝就惩罚你的。有的人看旧约的时候看不下去，哎呀，上帝太残忍了，怎么动不动就杀了杀了杀了啊！人非圣洁不能到神那里去的。那以利亚代表什么呢？以利亚代表先知。先知做什么事情呢？先知不只是说 要怎么样，先知乃是把上帝的信息带给这些百姓，让百姓们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，得蒙上帝的祝福和拯救。先知一直要告诉以色列人有一件事情，有一位神要来拯救你们，有一位基督要来拯救你们，这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盼望。所以当那一天耶稣基督在荣光里面的时候，摩西和以利亚站在他的左右两边，那就表明耶稣基督来成就了他们所要做的这一切。耶稣成全了律法里的一切。在耶稣基督没有来之前，人们需要努力的去遵行律法，一定要小心翼翼，免得触犯了律法。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，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个律法，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。这个律法是刻在了我们的心里面，使我们能够有一个可以不犯罪的生命，得蒙上帝的悦纳。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那个先知们都是预言啊，什么什么时候有一个救主要降生，什么什么时候这个救主要怎么怎么样啊。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门徒们一看，哦，全部都应验了。在耶稣出生800年以前，有人就说他的出生在哪里。在耶稣的这个400多年以前啊，700多年以前，就有人预言他是怎么死的，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啊。耶稣基督应验了这些的预言，让我们明白他是真的，是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主，是我们的神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何等震撼的事情！对于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来讲，原来他们所期盼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原来所他们跟随了这么多年的啊，这是上帝一直要来告诉我们，一直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。所以摩西跟以利亚在那里为主做见证，他就是那要来的君王，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。在你的信心的里面，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？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这句话是彼得的见证。彼得站起来跟百姓做见证说：“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。”什么意思？你不信耶稣，你就没有希望啊！你不信耶稣，你就没有生命；你不跟随耶稣基督，你没有办法得上帝的悦纳。唯一的道路。有的人说啊，你们基督教我不要信啊，为什么不信呢？太绝对了，怎么只有你们是对的呢？条条大道通罗马，你们太绝对了，你们这个世界这个要和谐的嘛，你怎么可以攻击别人这个不信耶稣就下地狱呢？这个不是我们绝对，因为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。神既然只有一位，那救恩也只有一个。我在一次读神学课程的时候，我旁边有一个同学，他讲了一句话，吓了我一跳。他说：“我从来不给我的邻居传福音。”我说：“你的邻居是基督徒吗？”他说：“我的邻居是佛教徒。”我说：“哎，他佛教徒，你为什么不跟他传福音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能够改变他的信仰。”啊？我很吃惊，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他说：“我应该尊重他的信仰，我不可以改变他的信仰。”那我要反问一句，那他以前是信什么的呢？在他信佛教之前，他是信什么的呢？不可能一个人天生下来就是信佛的嘛，他信佛教之前是信什么的呢？在我的家乡新疆那边有很多的穆斯林啊，很多的穆斯林，你知道穆斯林是比我们还要较真的。他们很持守他们的信仰，不允许他们的这个族人里面有任何一人改变信仰。如果他们穆斯林的家庭里面如果有儿女啊，我不信穆斯林了，我信基督教或者信别的，就被赶出家门，轻的严重就杀掉了。但是你知道这些新疆的那些穆斯林，他们在改信穆斯林之前是信什么呢？他们是信基督教的。 他们有一部分是佛教，只不过后来穆斯林这个东进的时候，到了新疆以后把他们就打下来了，所以现在有很多这个新疆的遗迹里面都是佛像的那个遗迹，被打碎的佛像的那个考古的遗迹，以前都是佛教的，现在他们改信了基督教几代了以后改信了伊斯兰教几代以后，他们说我们就是穆斯林，天生的穆斯林，我们永远不能够改变我们的信仰。不是改变信仰的问题，而是你信的是对呢还是不对呢？如果你是对的话，当然我们没有话说，但如果你是错了，为什么不改呢？所以我们给别人传福音不是改变他的信仰，我们是要把真正的信仰告诉给他。我们跟别人传福音，我们不是要打乱他的生活，我们是要让他真实的回到上帝的那里去。所以如果你还不敢跟你的邻居传福音，你觉得我不要干涉他的信仰，我不要干涉他的隐私，我不要管他的问题，那你要想一想，如果耶稣基督是唯一救恩的话，你不是不干涉他，你是在害他，你是在害死他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所以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一切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是唯一的救恩。当门徒彼得雅各约翰看到耶稣改变了形象以后，他们不是欢喜快乐，他们战惊害怕，这是人到神面前来的表情，叫合情合理的表现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上帝，你给我显现一下啊，你让我看到你啊。我告诉你，如果真的上帝向我们显现，我们就没有命了。当耶稣基督改变形象的时候，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吓得要死， 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看到了摩西，又看到了伊利亚，哇，这是怎么回事，怎么他们也出现了。彼得就说，主啊，我们盖三座棚好了，我们这么好，我们不要走了，我们就留在这里好了。三座棚，一座给你，一座摩西，一座伊利亚。你看他们还是不明白，他们还是觉得啊，耶稣跟他们一样，只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先知。他们还不明白耶稣是神，是超过这一切超过万有的上帝，还不明白。我盖三座棚。这个时候上帝的声音出来了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的。耶稣可以跟摩西平等吗？不可以啊。可以跟以利亚平等吗？不可以啊。耶稣可以放在这个平面？不可以。耶稣是高的，他是掌管这一，他是主，他是万王之王。所以上帝亲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他就是我的爱子，他是来完成这个救恩，完成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的。那门徒呢？门徒后面我们有很奇妙的事情，起来不要怕，耶稣说不要害怕，他们举目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呢，耶稣说不要告诉别人。怎么样不告诉别人？在人子还没有复活之前呢，不要告诉别人。那言外之意，等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以后就可以告诉了。所以你看，那门徒们，耶稣为什么要告诉门徒不要告诉呢？跟刚开始跟大家讲的一样，不明白，大家觉得上帝应该是很荣耀的，高高在上的，怎么可以被人打耳光呢？怎么可以被人钉在十字架上呢？怎么可以死呢？不可以。他们还是不明白。等到什么时候呢？等耶稣基督完成了这个救恩以后，当神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以后，当我们有了上帝儿子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才明白啊，原来上帝的救恩计划是这样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当门徒们明白过来以后，他们就愿意大胆的去为主做见证了。他们一历历在目的那些事情，他们就都想起来了，都明白了，就可以勇敢的去为主做见证。勇敢到什么程度呢？他们愿意去为主去死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不用去为主死了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里面，你不需要为你的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。那你可不可以为了信仰的缘故少睡半个小时呢？你可不可以为了爱主的缘故把你的娱乐的时间缩小半个小时呢？你可不可以为了主的缘故把你跟朋友一起吃饭，一起这个游玩的时间调整一下呢？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过在一个甜蜜的生活的里面，以至于我们舒服得不得了。舒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忽略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忽略了神的威严，我们忽略了神是鉴察万物，将来要坐在荣耀宝座上的上帝。所以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呢，我用一个词可能有点过分，这个词叫放肆。我们可以很随便了，以至于我们忽略了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一个荣耀的上帝。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无所谓了，不再注意我们的形象，不再注意我们的言辞，不再注意我们的行为，我们什么话都敢讲，什么事情都敢做啊！我们好像已经忘记了上帝是那个荣耀有威严的神。甚至有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来到教会里面，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来到一个荣耀的基督的面前。可是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把教会变成了一个娱乐的场所，我们把教会当做一个这个你生活里的最小的一部分，可有可无的一部分，有时间就可以来，没有时间就可以放在最后的。你的 schedule 上从来没有会写到星期天早晨9点到教堂，你的 schedule 上从来没有写到星期五晚上要到教会里面跟大家团契，你的 schedule 里面永远满的就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家庭、你的 vacation、 你个人的兴趣爱好，你所有的时间排满了，哦，这个礼拜天有时间可以去教会了。哎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从来不敢这样，在他们所有的 schedule 里面永远处在第一位的就是上帝的事情，耶稣基督的事情。他们永远不能够忘记那一天，当他们在山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形象。当他们一想到那荣耀的基督，他们侍奉的神是如此之威严的时候，他们所能做的就是主啊，把自己伏伏在主的面前，完全交托在主的面前啊。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，我们没有觉得那是一个荣耀的君王，我们不觉得他是有权柄的神，我们不觉得他是一个蛮有威严的上帝。你可以想想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，你可以想想上帝在你生活的里面的地位如何，你会发现没有地位。以至于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们更多的是看人的面子，而不是看神的面子。以至于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顾虑到的是人怎么看我，没有顾虑到的上帝怎么看我。所以我没有勇气，因为我还没有经历到啊那个荣耀的基督。我有很多的事情失败，是因为我的心目的里面上帝还不是首要的，我还是首要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登山变相，一定要让他的门徒们对他有这样的认知，当他真实的做完这个救恩的工作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的门徒才有勇气去传福音。勇气到什么地步呢？有人要抓他们，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，有人要杀他们，他们就甘心乐意的被杀。你知道保罗呢，他被耶稣拣选了以后，他去到处传福音，最后还是被抓了。抓到哪里去了呢？抓到国王那里去了，亚基帕王啊，也想听一听，他就在亚基帕王。他有没有害怕呢？没有，在一个能够掌管他生死的君王面，他毫无恐惧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他背后是一个更高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所以他坦然跟亚基帕王做见证传福音。甚至亚基帕王说，哎呀，你看你保罗啊，你信耶稣信傻了，你还跟我讲这些东西有用吗？保罗要放胆的去传扬。当保罗最后的人生的里面是被在罗马限制人生的自由，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他还是传扬福音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君王，是一个万主之主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在初代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受逼迫，罗马帝国给了教会10次大逼迫，有一个这个主教，他那个86岁高龄的时候，啊，被抓住了， 抓他的那个罗马士兵呢，还好心劝他，哎呀，你看您老一把年纪了，86岁了，你只要说一句不信了，我就把你放走。哎，那个这个官兵啊，很有人性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老人家抓他做什么？你说一句不信了，我就把你放走。结果这个主教说，哎呀，我认识跟随这位主86年，他从来没有亏负过我，我怎么能够亏负他呢？所以他坦然的就义啊，就去刑场了。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他知道他所跟随的是谁，他知道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。各位弟兄姊妹啊，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多么可怜呢、啊、我们有如此荣耀的上帝，我们居然不知道，我们有如此威严有能力的主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居然却说他不爱我们，他不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竟然不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听到有的时候有一些声音，我就心里面觉得，难道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吗？难道他不明白上帝是何等的有威严吗？可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却忽略了。所以盼望在那一天向门徒显现的主，今天也能够显明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，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真实的能够经历到，你是来跟随这位荣耀的君王，你不要小瞧了你所做的这一切，你也不能够小瞧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，他是掌管天地万物，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神。当有一天这位神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，在那荣耀白色大宝座的面前的那个上面坐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站立在他面前吗？我们能够敞着脸来见他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还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能够预备自己，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这位荣耀的大君王面前侍立在他的宝座前。请大家低头闭目，我们来祷告。慈悲荣耀的主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荣美。主啊，求主你也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允许你住在我们的里面。你是那样的荣耀，你是那样的威严，你又是那样满了慈爱。求主你也饶恕我们，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你，这样至大的君王在我们的身边，我们竟然忽略了你。求主你再次给我们信心，再次给我们看见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那样荣耀的君王。求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如此的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的，阿们。